兄姐妹平安，12月1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or， 公共政策和穷人，引用的两段经文，第一段28章第三节，第二个就是29章14节，穷人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穷人取得政权而欺压穷人，就像暴雨把农作物摧毁得荡然无存。然后第二个经文呢，就是29章14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君王如果以公平审判贫穷的百姓，他们的王位将永远稳定。那在英文里面啊， 28 章第三节是讲 A ruler who oppresses the poor， A ruler 一个有权柄的人，但是中文和合本圣经只翻成穷人欺压平民。那简明版圣经呢，就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就说穷人取得政权啊，他等于是执政了，然后他去欺压平民。那今天呢，在这个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or 啊，公共政策和穷人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雨水啊的合宜作用是要使这个土地呢能够滋养滋长农作物，然而暴雨呢却真的的确能够做降雨下来的这个雨水应该做的相反，它能摧毁农作物而不是浇灌。那这个含义呢，就是讲政府的目的跟功能正是要行公义 do justice， 那希伯来文就是 mishpat， do 做 mishpat， 特别是要保护穷人免于 powerful interest， 免于这种强有力的利益好处来剥削然后穷人就被剥削了。所以呢，政府它的目的，它的功能就是特别是要保护穷人不受人家因为强力的利益把穷人给剥削的那种剥削那这也告诉我们，贫穷没有办法全然被私人的私利的那种慈善事工来处理来解决但是呢，如我们所见的，它必须要是必须是去改变社会的结构跟法律我们要处理贫穷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们教会这些有钱人来做慈善事工就能够处理就能够解决的，那是整个社会结构要被改变，还有整个法律系统要被改变。所以在第一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社会改革呢，就是超越的不只是这样子，而是还更超过去缓解临时的立即的这些贫困带来的需要，并且呢社会改革呢去寻求改变社会情况，因为那个情况呢就加重了这个贫穷他们那种贫困有所立即的需要，或者呢那种情况呢社会情况呢就制造出带来贫穷的这种临时的需要。所以呢当我们想要解决贫穷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不是只是单单做慈善事工，还更要进一步的要去改变社会的结构跟法律所以呢它是社会改革是超越了只是缓解这种临时的穷困需要而已。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约伯呢不单单是给赤身没有衣服穿的人呢有衣服穿，而且呢约伯记29章17节还说，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意思就是说从他牙齿中把受害被捕食的这个动物呢把它抢过来扔掉这是约伯。那先知呢斥责很多事情，第一个不公平的薪资像耶利米书22章13节，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 还有呢，第二个腐败的那种商业操作，就像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二节第六节所说的，比方说把坏了的麦子然后呢拿出去卖等等，过期的食物拿出去卖等等，当然就隐含很多这种里面很多那种过度的不诚实的那种商业操作商业行为了。那第三个呢，讲到法律系统偏袒有钱而且呢有影响力的人像申命记24章17节所说的，像寄居的跟孤儿呢趋往正直这个法律系统就偏向有钱人。还有呢，利未记19章15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带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等等。所以呢先知斥责不公平的薪资腐败的那些商业操作，还有呢那种偏袒于有钱有势的那些法律系统，然后呢掏空那种用普通手段普通赚钱那种平民老百姓，掏空他们的资金借贷的系统，像利未记19章35节到37节你们呢施行审判呢不可行不义，在尺啊秤啊升啊斗上也是一样，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所以这里就讲到这种资金借贷的不公平不公义然后呢利未记19章利未记我们刚读的是19章35到37，现在呢要看的是25章利未记25章37节，你借钱给他呢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呢也不可向他多要，但是呢现在银行系统这种高利贷。然后讲到另外一节经文是出埃及记22章25到27节，我民中有贫穷人跟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呢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居的衣服呢做当头，也必须要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那他拿什么睡觉呢？他若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所以呢在这里先知就斥责你如果工资给人家不公平在纽约的确是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腐败的商业操作，还有呢法律系统，还有呢掏空人家那些平民老百姓真的也就是很卑下，然后就是很保守，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们来向银行贷款呢，那银行的这些借贷系统他们还不了。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第二段讲的就是先知，旧约先知真的有在斥责这些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但以理，他呼吁Pagan government 异教政府，也就是说这个还不是基督教政府，是不信耶稣的政府但以理呢就呼吁这些不信耶和华，不是耶和华上帝崇拜耶和华上帝的人这些政府这些国家呢要为他们某种行为来负责任。什么行为呢？就是缺乏对穷人的怜悯这个是但以理书4章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呢当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一段讲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功能是为了要让事情是正面的，比方说像雨水下来那大地滋润那农作物生长，那暴雨呢那就糟糕了。那同样道理那个政府的目的呢就是要保护要保护穷人，要行公义。那如果政府呢他不能够保护他不能够来帮助这些穷人的话，那你完全依赖这些私人的慈善事业事工，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跟法律这个就是变成了 政府的公共政策需要注意到的啊，所以呢今天的标题是公共政策跟穷人，那这个就涉及到政府，所以呢基督徒应该像但以理那样齁去担任公职，然后不但担任公职，而且呢要在那里像但以理那样齁，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真的要在火窑中受逼迫，真的要，为什么？因为你要行公义嘛，你要做正的事情嘛，那人家贪污你不贪污嘛，对不对？人家呢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不是嘛，你要积极的为百姓谋福利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呢不能只是私人慈善事业来做，那个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那对我们来讲先知所斥责所有不公平的这些操作真的是整个政府的体系系统、社会系统、法律系统、公共政策都在这里面，还有金融政策都在里面的。所以学有专长的人我真的要鼓励基督徒好好读书，努力读书，为耶稣读书，好好的去，不要图谋，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但是好好的为耶稣去图谋大事。所以呢不要呢说啊，我不要，我18岁出来，我不读大学了，我要赚钱免得呢你大学生毕业呢4年，这4年我已经在人生江湖累积了很多，然后我虽然没有一般大学的学历，但是我有江湖大学学历，所以我这4年打拼学到的你玩我4年，然后我累积了4年的资本，我再加上这4年在奠基在这4年的经验上，我再去投资再做生意，然后就钱滚钱，我赚的就多。哎呀我跟你讲，无知的人啊，今夜要取你的灵魂，你赚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呢你要鼓励你的孩子为主做大事，但是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因为有一些公共政策就需要专家，那谁是专家呢？那如果专家都是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他们的政策那根本就是恶性循环。所以呢因为有一些人听信了灵恩派，就说不用读大学，然后每个人各个年轻都去参加什么，只要什么去演艺圈发展，然后用歌声来，因为教会永远有诗歌敬拜，然后用歌声来敬拜赞美，所以每个人都要做演艺人员做歌星。我跟你讲，其实呢说穿了，你就是想做歌星，你并不是要去唱福音诗歌，你并不是要在教会诗班服侍，何必讲得那么高呢？哎，真的是很讨厌，想到这里心里真的很难受。 But anyway 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就讲了，他就是告诉我们政府需要对穷人有怜悯，但政府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它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群公职人员所组成的。所以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反思就是说，公民常常呢对改变像要改变事情，对吧？改变像公共政策，要去改革改变公共政策这一类如此复杂的事情呢，通常市民我们公民都会觉得很无助。若你知道神要帮助你成功，那你会从哪里开始呢？如果你知道神，我们站在神那边，那我们必然会成，因为神就是定义如此。那请问你要从哪里开始？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说，主啊，你要社会里所有的机构所有的机制都参与 lifting up the poor， 提升穷人。那似乎是多么巨大的一个任务啊，但求你呢指示我实际之道，来推动我的家庭、我的教会和我们的政府去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动积极的那种怜悯。就是说我们需要求神来向我们指示有哪一些实际之道，我们可以去推动我们的家庭、推动我们的教会、推动我们的政府去对那些实际有需要的人呢，能够很积极的去主动的去怜悯他们，去帮助他们。阿们。那今天呢其实讲这些话题呢，可能在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是蛮敏感的每次讲到这些敏感话题呢，我自己也挺敏感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讲所以求主就工作吧，保护我们吧，保守我们吧因为我常常在讲这个公共政策， 我最近有一点失望，我还跟我同工在讲，就是关于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那我就在想啊，怎么主流派的教会哈，都为了要蹲就是说要做慈善事业哈，要蹲亲睦邻呢，我们就好像失去了那个 guts， 失去了那个勇气，我们不敢站起来去质疑啊。既然说大多数的媒体都这么说，我们就接受。那如果大多数的媒体错的呢？那我们不是听信了吗？那现在就讲到就是那些选举啊，有机器啊，作弊啊这些的，那任何知道真相的人不应该站出来要求，不是我要求谁要当选，而是我要求这必须是一场干净的公正的选举吗？那我就在想，如果当初马丁路德没有跳出来的话，今天会有我们吗？我在想。那但是跳出来的呢，的确是会受逼迫的，所以当我们在想，我估计吧，马丁路德大概没有想过啊，如果他当年要跳出来的话，就像今天我们在谈论公共政策，要捍卫整个罗马天主教这个系统，要把它推翻。我所谓推翻就是。在当年他要说这个你这样操作，你这样的教育是不对的，那他就整个被追杀啊。这个若没有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很难，我们会觉得这个任务太难了。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如果你知道神要帮助你成功，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然后你要不要站在正确那一方。而那问题就来了，谁是正确的？答，上帝。所以呢，重点不是你站在人这一边的哪一方，而是你站在上帝的那边。当你站在上帝那边，那你就会知道神他自己所要求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这是最基本的。所有我们都不要谈人类的什么伦理道德，因为人类伦理道德有时候是相对论啊。早期呢认为这个同性恋啊是不伦理不道德，现在呢觉得啊这是很伦理很道德，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人权啊。这个讲难听一点啊，对不起，请允许我说我最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办一个同性恋的就是一天的专题啊，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不是只是当事人有神没神，这个就划定了他们的选择。剩下的呢比较多就是教会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议题，教会要怎么面对这些事情，以及教会怎么面对这些人，以及教会怎么面对家里有这些人的那些信徒父母亲兄弟姐妹，我们要怎么去对待他们他们会不知不觉也因为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亲戚，所以他们可能就两极化，要不然就是跟你一刀两断，我没有你这个不孝子，要不然就是我被你说服，然后我就认为对，这是性取向这个不是罪。所以这个其实对整个教会界是蛮有影响的。你知道在当年这个东西，那教会界到最后，你知道在美国是打官司，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教会法规，教会有 constitution， 就教会有所谓的教会规章、宪章那在教会的宪章里面呢你一定要注明的，你如果没有注明，然后你在台上讲这个什么同性恋非法，什么拒绝同性恋的人到你教会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吃官司的。前几年就有一个做蛋糕的当他接下单子，然后他就要问一些事情嘛就是你们要结婚了，你们要订多大的蛋糕，几层啊什么什么的什么时候做好的时候，发现这一对是要作为同性恋夫妻的来订，那他就拒绝，结果他就挨告，你知道吗？被提告。哇，那这个提告呢长途漫漫好几年，美国打官司真的好几年，你想看这几年，那你就不要做，你就别做生意了嘛。而且你真的要出庭要什么的，而且呢总有正反两方，那反对你的人呢就会来给你闹场啊，给你扎门面啊什么，他真的好可怜哦。那长途漫漫，在几年之后终于赢得了胜利， 啊，因为这是我生意，你讲你同性恋你有自由，那你要尊重我，对不对？我也有我的自由嘛。你讲你有自由来买我的东西，你有自由选择同性恋，那我也有自由选择不同性恋，我也有自由选择不卖东西给你。啊，怎么就变成我非法呢？我顶多就损失不赚你这个人的生意嘛。哦，我觉得这些像这些真的是要有多大的一个整个后面的 community， 整个社群哦，整个基督教的共同体去支撑着他们，那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因为困难就需要我们开始去推动，因为有一天神真的要我们来负责任。你绝对不要来告诉我说啊，这个公共政策我不是公职人员，所以与我无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参与提升穷人，每一个都要去参与。这是为什么那个福音使命啊，对，因为别人是灵性贫穷，你知道吗？他没有嘛，他没有耶稣嘛，他是穷人嘛，他破产嘛。那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所以有一天神要向你问责的。那神要向你问责，当然你为什么不去传福音？基本上这个我们算聊天吧，跑题了，大概就是几种可能啊。那我们就最话家常好，现在以下是家事时间，家事报告聊天时间了啊。你听提摩太凯勒的已经听完了啊，那现在我要谈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传福音？因为我们没看到人家贫穷。或者我们看见了我们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不配，或者我们看见了我们怕他们，觉得我们如果跟他们讲福音我们会被他们排挤啊，或者我们会被抓，或者总之我们就有一些利益好处，所以我们要不然怕人，要不然就怕事。那直白讲就是我们没有爱。诶，你知道吗？从这里我就要再衍生啊，如果你没有爱，你怎么去站讲台？你怎么站讲台？在世界各地呢，传道人呢，跟如此那般的百姓不太一样啊。我们在外面，对不起啊，就是都是蒙召，很清楚的蒙召，很清楚的有神的呼召啊，有所谓的内证、外证，还有教会的验证。然后呢，我们就去接受装备。正规的，不是什么山寨的，不是野鸡的，自己办了几个培训班，什么一年圣道班，一年什么神学班，哦，我就可以站讲台，不是，真的不是，因为你要按正义分解真道。那今天是因为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他们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呢，当你有机会，你接受装备的时候，你不要讲说，哎，这个神学院我看不上，也不要讲说，啊，那个神学院太贵，哎，我告诉你啊。威敏的确是很贵啊，那贵到我们当年我们赚的钱，我们打工然后到美国来读书，可是威敏再怎么贵也没有读美国的大学贵，美国大学真的也很贵基本上来说在美国读大学真的很贵，所以他们都要贷款，不管你去读公立的、州立的、私立的大学都挺贵的啊。然后大家都要贷款，然后毕业以后再慢慢的低利贷款慢慢的还毕业三年一定要还。好，那你不能说我去读书了，那何该上帝从天上降一笔钱给我去读。没有啊，我们大家都是省吃俭用啊。现在有所谓的募款，所以现在读神学的人说真的如果将来你们这个因为我有认识的人嘛，他们也是募款都是弟兄姐妹奉献。不像我们当年啊，我们没有这个啊，我们真的就是自己真的省吃俭用，自己打工，真的很穷啊。不像现在神学生还可以就是募款啊，然后还有那个怎么说呢，还有那个你还能够吃香喝辣的。直白讲，我们那时候那简直是我印象中那时候收到信友堂的一个姐妹从信友堂月刊里面看到我的见证，她就寄50块，每个月寄50块，那是我唯一收到的奉献啊，那已经是哈利路亚赞美神了，那简直是就觉得这个是额外的奖学金了。然后呢还有教会，那教会呢就等于是你廉价的劳力，你要在教会有服侍的，而且还要做牧师跟执事的出气筒，所以我们早期是被磨练出来的，不像现在呢 就好像觉得随便的话，这个神学班办一办你就可以啊，像如此那般，因为情况特殊，请你原谅我，我不是在批评哦，我在讲一个现状，你就上台讲道了。那问题就在这里，你上台讲道了，你就觉得你是传道人吗？不，在我们眼里你真的不是，不信你去问看，连慈信牧师他也不这么认为的。还有呢啊，你就算有这个所谓的参与讲道的服事，你并不是蒙召出来传道，你是被你教会的负责人指定给你的嘛，对不对？因为总要有人讲嘛。还有呢，还有就是你讲久了，你就真的以为你就是你所讲的那种人。哎，我们辅导这些，有时候我看这些夫妻哈，我真的觉得啊，我建议他，我真的建议你们不要全职不要拿教会的工资，你去代职服事，你去代职。因为你一旦觉得自己站讲台了，领教会那么可怜巴巴的一两千块人民币，你就觉得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蒙召的传道人，结果你那个婚姻失败到有够不行，哎呀，大家都摇头，连我都在想说，你到底重生得救了没有？如果重生得救，你怎么把主的命令明摆着的，就是公然去践踏，公然不顺服？这个真的是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哎，这个讲的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是他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是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真的很伤心啊！真的，保罗说什么为众教会好焦虑啊、心急啊，我真的可以理解。那所以对我们来讲啊，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我们怎么去我告诉你，我能做的就是我在我的这个灵修内容，我在我的家事分享里面，我就讲，我也不怕你用石头打死我，我也不怕你封杀我，我真的不怕。为什么？因为你封杀我，我就没有机会服侍你们。That's fine, that's fine with me. 对我来讲 ，OK 啦，上帝许可啦，对吧？那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感觉上哈，就是要摇动这整个机制是很难的。其实我就觉得你们干嘛就是就这个林慈信牧师讲他其实不赞成那什么小丽巴基几个就叫一个教会，他不赞成的。我同意他，因为教会没有那么简单。当然教会，我所谓的有形的教会哈，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来向神来敬拜那是指活的有机体。那我们现在比较讲的是地方的所谓的地方堂会啊，它变成一个行政单位，一个，那这个东西它要有足够的，就像这次好像在澳洲吧，有一个小小的地方，他不爽，他跟政府呢闹革命，你知道吗？他就宣布独立，结果呢，这个新冠状疫情，他们到最后，因为他们那个村庄整个才60多个人，好像。然后最后呢剩下什么20几个人，就什么后来他们就宣布就放弃了，就不是这个你想看你几十个人要做一个国家，哎呀真是的，你可以明白吗？做一个国家它的功能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吗？那对我们来讲，当一个家教会他想要维持正常的程序，其实你一讲到这个教会本身那就很可怕，那你还不如，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嘛，你就当作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就唱诗，然后大家来分享嘛，谁也不要说他是传道人高过谁嘛。那你说可是这个要按正义分解正道我们需要有人啊。好，你要有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又没有接受装备，那个人只是经过某人推，然后我们把责任都推给他，然后他就看了几本书，他就把别人的东西抄一抄，他去讲，这样有意思吗？对不对？那还不如我们自己在家经营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大家各自分享。那问题就是大家各自分享可能也有谁不服谁，人性嘛。所以要改变像这样这一类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确会感到无助。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要帮助我们成功，我们会从哪里开始？我跟你讲，我就会从开始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概念开始。你没有那个人力物力呢，就别想做一个教会。就算你有人力物力呢，那就整个教会送出去送出去读神学。如果送不了，如果没有这个英文的能力呢，那就不要。那就设法买所有的书 正确的解经书自己看。那你选你要叫人家讲道的那一个人必须要生命过得了关，而不是说因为我们需要有人，你愿意吗？就像一个弟兄讲嘛，他都不知道信几代了，他说啊，在我们这里啊，只要你愿意，你不怕没有服侍的空间，多得很。我跟你讲，在美国就不是了，哪有什么你愿意我就让你站讲台，没有的，没有的。我跟你讲，在美国博士版接跑，大家都会英文，大家都会去看英文解经书，哪是你随便讲几句话你就可以站讲台，真不是的，都要从零，从最基本的 entry level 最初阶慢慢服侍，慢慢然后最后被做同工，然后案例做执事，然后案例做长老，然后慢慢慢慢可能你自己服侍到最后你有心了，你蒙召，然后教会内政外政，然后你去读一个一个正式的神学院。哎，其实讲到这个呢，我就在想可能有人就会讲说，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条件。对啊对啊，那所以呢，所以我们就随便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那当然不是，一定有可做的地方。但是我们需要求神指示我们实际知道怎么去做。这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想要讲的，关于所谓的社会里面的穷人。那社会里面穷人一般指的是经济条件，那我们现在把它拓展讲到经济方面的、物质方面的、情绪方面的、物力、理性、逻辑力贫穷的、缺乏的、灵命缺乏的，我们从这里来谈。那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啊，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求神让我们自己从我们的家开始。如果我们家都不遵守神的话，那我们也别站讲台了，说真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对这一类公共的事物感到很无助。我跟你讲啊，我最后就用你们听过的，但是我重复吧。在我刚信主重生得救那一年，我回去的时候，我们家楼上何长老何哥，他突然有一天在人人眼中我就是那个福音机器，很喜欢传福音，笑脸常开，从来没有你问我你最近好吗，我从来没有说不好，我一定都说很好，好的不能再好，感谢主，或者说还行为什么讲还行其实那时候的确是有事情很困惑我教会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说不好，因为有主嘛，那简直是喜乐的不得了。那时候何哥问过我这句话，如果有一天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情，你旁边的人都说不可能，请问你做吗？如果不但你旁边的人都说不可能，觉得你这天方夜谭，你头脑坏掉了，头卡派奇啊，甚至你的牧师也不同意，你还去做吗？这第二个问题了，连你的牧师都说 no no， 你还去做吗？第三个，如果神呼召你了，你身边的人都反对，第二个牧师也反对不同意，第三个你活着看不到果效，你活着的时候看不到果效，马丁路德活着好像也没看到果效吧？好，那你去做不去做？结果我的答案呢，在跟他来回对话之后呢，如果我旁边不同意呢，但我知道是出于神，我会去做虽然有点痛苦挣扎。那如果牧者也不同意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嘛，牧者是比我属灵爱主，我们是小辈，他们怎么可能不为我们背书，怎么可能不支持呢？那除非我的不是从神来，如果是从神来，那这个牧者不同意，我的确是有挣扎了好久，我说这个也过得了关了。所以今天地上的人你拿什么来攻击我，我都无所谓，因为在当年何哥这个问题已经先给我打了强心针，以至于后来应验了真的应验他所说的。我们刚开始在推展圣经辅导的时候，那简直在华人教会被骂到被批到狗血淋头，然后当我们这样努力了这么二三十年，哇，现在全世界教会界呢，现在纷纷转向风向，大家都标榜自己是做圣经辅导，你知道吗？连那个什么整合派的也说自己在做圣经辅导，你知道吗？ 这些里面还有你们认识的人还到如此这般那地培训的这个我就不讲了你私下来问我可以告诉你。那第三个，你活着的时候看不到果效。那时候我最后回答何哥就是说，可以不可以让上帝，我跟神求不要这样无情绝情，那很可怕的。如果我看不到果效，那我怎么知道是出于神？那太可怕了吧。能不能这个第一关第二关我过了，第三关让我能够看到一点点的果效呢？何哥就笑了，他说那就不叫信心。我说啊，他就说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时候，离开本地本家的时候，神应许他要成为大国，万国万民要因他蒙福的时候，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没有看见果效。我当时就说何哥啊，何哥啊，这个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诶，你有没有搞错？他是伟人诶。我这小女子，你拿一个伟大的人，我这个小女子去跟一个伟大的人，有没有搞错啊？我根本连排行榜都排不上的，哇，你拿这么伟大的人来要求我。那神呢，大概知道我很软弱，所以呢，神让我或多或少看到一点点的果效。所以你觉得要改变一个事情很复杂，你觉得无力吗？但是如果你是站在神那一边，神是成功的，神一定会帮助你成功。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站在神那边？如果那是从神来的，我想我们不应该太在乎我们地上的所有的吧。我想我们不应该太在乎，或者应该修正，我们不要在乎。为什么？因为主啊，我的生命是从你而来，你都为我舍命，而且从我被你拯救那一天到现在，起起伏伏这么三十多年来，只有我亏缺了你，只有我显明我失信，你从来没有显出你不守信用，恰恰相反，你是信实的神。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少过，所有的福分都没有少过，所有灵性上的福气，因信称义，罪被赦免，在基督里有平安喜乐，进展成圣，而且有得救的确据，而且被你保守往进展成圣，将来往你添加的方向走，而且在你的手里一个也不被撇弃。所有这些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没有一个没有经历到，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给了我。那再说说地上的祝福，那又更是祝福满满。最近我很就是为一些事情，然后有同工推荐，好，所以呢我们的财务同工现在做交接，挺有意思的。竟然又吃又喝的他们来，然后呢带来那个有水的鱼，我们这里讲有水鱼就是活的鱼啊。你要知道在美国吃到活的鱼真的是很贵很不容易啊，大部分都是超市已经杀完卖的，不像那地的百姓哦，你可以买到活鱼活鸡哦，我们这里是没的啊，我们吃的都是已经处理过的冷冻的吧。好，现在问题，我竟然有这个福气可以吃到。然后呢我的灯坏了，跑到大楼去啊，那个大楼总管每次总是想要讹诈我多收钱，其实给他多收我也无所谓，问题就是他做的工也不怎么样啊。然后呢他每次那种心态就是假公济私，然后眼睛就盯着美女，我很不舒服很不喜欢，但也知道堕落的人性，所以能够避免就避免，但房子住久了总是要维修。小妮子也不懂，诶，竟然同工的丈夫愿意来帮忙，还说老师这礼拜六我到你家去，我们到你家去，还说要带一条活鱼。我就心想哎呀真的是太享福了，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吃到活鱼，这个礼拜又能够吃到活鱼，满满的。又说老师你要吃什么我们要去超市买给你买，因为我们附近，我如果要去华人的超市，那得到 Chinatown， 现在疫情当然是去不了，但是呢竟然他愿意。我就在想我从上礼拜天一直想到今天，每一天我都在想，每天想到那眼泪那个鼻子就酸酸的，不是那种 可怜的酸酸的，是那种感动到不行的那种酸酸的，就觉得哎呀，我何德何能哦，人家这小两口还这么的恩待我，哎呀，我都觉得神啊，真的，你借着地上的人，你丰丰富富给我的供应。他说：“老师，你要吃什么？我帮你买。”哦，我心想，好，我就去看。哇，台湾小吃、台湾零食看了那么多，什么臭豆腐啊，什么蛙桂啊，什么豆花啊，什么布丁啊，什么爱玉啊，什么仙草啊，哇，越看越看，然后再看哇，什么鱿鱼丝啊，什么虾味鲜啊，什么牛轧糖啊，什么麻辣啊，麻吉啊，哇，想想，就觉得哎，这个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但想想真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真的是很感动。神，你从来没有亏缺我，恰恰相反，你让我是福杯满溢。也因为这样，我有什么资格去把自己跟你来隔绝？说，哎，我只要站在这里领受你给我的祝福就好。至于要推动那些哇这么复杂的事情，不可能不可能，然后我不去参与。如果没有我的前辈们，他们抛头洒热血，如果没有马丁路德，那我今天怎么会有正确的信仰？然后我竟然还说啊，这不干我的事，我竟然还担心要挨骂，要被丢石头，被丢鸡蛋。哎呀，真的是，我就觉得想想自己真的是，我能怎么做？主啊，给我们有实际的智慧去参与你要我们所参与的，就是怎么样去 lift up the poor， 怎么去提升这些穷人，物质上的穷人经济上的穷人，这些呢，那求你兴起所有的你的百姓们来参与，不管是在家里，在学校，在公司行号，甚至在他们所工作的医院部门啊，或公职政府部门，求你让这些人的心被你的爱所推动，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去参与。不然的话，我都觉得哎，这提摩太凯恩牧师现在一直在讲公益公益公益，哇，那要讲到真的是要讲到12月中了，然后才要进到欢庆圣诞节，那我们这一阵子讲这些，不就等于是灵性上假期，可以不用想不用看嘛，反正这些公共政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神，你的确是要来审判我们，你的确是要我们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去参与提升穷人的。那我作为一个圣经辅导员，作为一个圣经辅导老师，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能怎么参与？对于灵性上的贫穷，我又能怎么参与？求主真的给我们有实际可行的智慧之道，能够去参与，也帮助我。因为我突然觉得，我今天早上还在想，主啊，这个今天讲提摩太凯勒这个讲箴言，箴言那当然就是智慧跟愚昧，那愚昧那当然就是罪嘛，很多很多真的就是罪，那太专注这个罪，然后要求人家做好的时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一切的善都是白做，都是相对的善，而不是真正从主你来的。因此求父神帮助我，因为我总觉得今年要讲那么多罪罪罪，可能也是被一个土豆说了，说我啊这个灵命退步啊，好像自己被人家讲说我都是高高在上在讲别人的罪。其实我讲的时候，我并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心态。God is with me， 神与我同在，而且神知道我的心。我讲的，我并没有把自己撇掉。如果这里面有讲的是关乎我们的，就像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在性专题那边，讲到她同性恋，然后被认为是二等公民的时候，受到教会的牧者伤害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受，我当场就哭了。我觉得我把我自己放在传道人当中，我代表那个传道人，我为我们牧者感到真的很羞愧来道歉。你说啊，你又没有直接坐在那个人身上，对，但是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对吧？所以呢， 在这种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我自己并没有把自己扯出来说我很高高在上，没有。但你要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所点评到的是跟你们有关，对啊，你的朋友嘛。那我提到怎么可以对不对？你把我们的书录音了、讲解了、转发了，然后到处转，你应该在收到的时候就说姐妹请不要转，甚至去告诉原来的负责人说你不应该这么做，这是有版权的，对吧？你要不然就自己讲嘛。那在这种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点评了我就挨骂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机构出的书。可是我现在就是跳出来，我就讲过我可以把自己跳出来，我跟你来逻辑对话嘛，对吧？我现在不讲我自己，不讲我自己参与的事情，比方说同性恋，我也没有去看不起那些人，但是我也对那些牧者竟然这样子的态度去对别人，我心里面也真的又急又气又难受。我也可以理解那个姐妹、那个弟兄他们所受的伤害，我真的可以理解。新眼新卷在第一版的时候呢，那个翻译的吴弟兄，他就是被他本来去报考神学院，但是台湾太保守了，保守到一种他们一听他过去是同性恋，就不准他报考，所以他只能用那种延伸班，就是选修但拿不到学位这种方式进来，然后上了我的课程，然后我才听他这样讲。所以我们当时在讲课程讲到同性恋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还请他来做见证。新眼新见有一部分就是他翻译的，当然他说他自己翻译能力他有心，但他英文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我们也出版得很急，就有一部分让他翻，后来人家说读得有点拗口就是有点不顺所以呢我们今年新眼新见重新再翻，然后呢就重新有电子版有简体版。那这个简体版反正如此这般那地，你们就多多推广吧因为台湾是不看简体版的，那我们自己台湾也有出繁体版，所以反正这是另外的话。所以当你认为我的生命退步的时候，我也在想哇今年录这个还好，感谢主都要录完了，但是每次录呢心里面也是挺难受的，因为每次录的时候我都要先反思我自己，甚至我今天在跟一个师母对话的时候，我也在反思我自己就说我们在讲你的问题是什么我就说你这个根源问题真的是很骄傲因为这个骄傲呢，可能你们平常看起来比较温柔的人人家不会说你们骄傲，人家骄傲都会说像李老师那样的，哇，噼里啪开骂的。那我有什么办法？你说我骄傲，但我告诉你，我的根源问题不在骄傲，我的根源问题是我会觉得委屈，我会觉得说神啊，够了，我为你做的够了吧？我所谓够的就是说，平常为你做就做了，你不要再允许别人这没来由的重伤我，这太受不了了。那别人呢，如果是不认识的外人也罢，既然是自己认识的人，而且还是很要好的人真的有那种很伤心很伤心，那这个伤心在我里面会有阴影的，我就想以后呢我可能不会跟这些人再那么亲近了，你知道吗？我心里面会很难受，就等于是我们在讲悲伤伤痛辅导，你有什么失去，我觉得我失去了一段关系，我觉得我失去了一段 relationship 一段情谊，我觉得我不太想要再跟这些人有，就是说我已经知道我跟他们已经不是那种像以前我那么爱他们那种什么所有话都哗啦哗啦跟他们讲了，那就是因为这样我心里面会很难受，所以这是我的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呢真的不是像你们讲的什么我骂别人我自己高抬自己我讲过我有什么好高抬自己，我就是一个罪人，在上帝眼里，我不是讲在你们面前，我是直接讲在上帝面前，你说讲在上帝面前人人都会讲，那我也讲在你面前我说我就是一个罪人问题是我讲你不信嘛，对不对我讲话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但是呢主啊，你是知道我们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上，在我们的位分上真的能够去参与怎么去提升穷人特别是 这是很错综复杂的一个庞大的工程。哇，这个庞大的任务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做的。马丁路德当时还有那么多无名氏在背后，如果没有那些人，那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也改不了，虽然最后是他贴出来的，对吧，95条款，但是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那么多人，而这些人都是在天上被神你来纪念。哎，就像圣经辅导啦，大家眼睛只看到我啦，可是背后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无名英雄，在如此这般那地在马来西亚，在美国，那么多那么多无名英雄都在天上被神你来纪念。因为我们都是你重价买赎回来，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弓，我们都是你的羊，我们都是你所呼召在你面前为你而活的。因此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你上头来的智慧，能够实际的去参与，去推动你要我们推动的，拿走我们那种自我中心，拿走我们那种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行，我们的确是不行，但是拿走那种我们为自己图谋大事的心，因为当我们为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不行，但是如果是为你，而这个就是你呼召我们所要做的时候，靠着神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行。求主如此怜悯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